是关于这个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上次我们看见耶稣讲了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我们说基本上耶稣所传递的信息是相同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说两次呢？虽然有共同的要点，但是耶稣说两次也是因为在这个共同的要点之下，耶稣有不同的强调。所以我们上次还看了另外两个比喻，同样的是两个平行的比喻，那就是藏在田里面的宝贝和昂贵的珍珠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也是一样是平行的，所表达的要点是相同的，但是同样有不同的强调。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关于败子的比喻跟撒网的比喻，同样也是平行的两个比喻，要讲的基本的重点是一样的，但是耶稣说两次，也就是借着重复同样的要点，却同时可以强调不同的重点，可以在一个细微的方面能够提出一些不同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两个比喻，败子的比喻跟撒网的比喻，基本都是要讲论神最后的审判。在神最后的审判的时候，神要把人分成两类，没有第三类，只有两类。但是这个事情是要在这世代的结束，最后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才会发生。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败子的比喻。这个比喻本身是一个故事，所以耶稣说天国也就是神的国，好像一个人撒好的种子在田里面，所以耶稣同样的把神的国跟一个人撒好种子在田里面并列在一起，来互相成为一个比较。这个人他把好种子撒在田里面，然后当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在这个人的田里面撒了败子，撒完以后呢，那也就是撒另外一种的种子，这种种子是败子的种子。这个田地的主人撒的是好种子，但是当他撒完这好种子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在他的田里面撒不好的种子，在这里就是所谓的败子。撒完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田地主人的仇敌就离开了。当这两种种子撒在地里面开始发芽生长，在这两种种子长出的幼苗，从外观上来看很难分辨，也就是说在这个种子发芽生长的初期，看起来田里面这些幼苗的这个植物在外貌上是一样的，但是呢等到这个植物长到一个程度开花，然后结出穗子来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很明显的来分辨这两个种子所长成的植物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个败子跟麦子在发芽的初期这个幼苗的时候很难分辨，等到吐穗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按着这个穗吐出的穗结出的这个果子来分辨哪一个植物是麦子，哪一个植物是败子。这时候田地主人的仆人他们一看不得了， 主人撒的不是好种子吗？为什么现在到了吐穗的时候，竟然发现所长出的植物不是仅仅只有好种子长成了麦子，竟然还有坏种子长出来的败子？因此仆人就去告诉主人，去问主人说，主人啊，你撒的是好种子，为什么在田地里面现在有败子长出来呢？主人就对仆人说明，这个工作是仇敌做的。于是仆人就问主人说，那你是不是要我们去把这个败子把它露出来呢？主人说，不必，因为当你把这个败子拔出来的时候，就可能连好种子所长成的麦子也会一起被拔出来。所以主人说，就让这两样麦子跟败子一起长，让这个穗子长成饱满之后，到了要收割的时候，那时候把败子跟麦子通通把它拔出来，把败子收集在一起，捆成捆留着烧，而麦子把这个谷打下来，就可以存在谷仓的里面。所以这个是耶稣他对群众所说的关于败子的比喻。当然我们已经说过，耶稣他所说的比喻是当时的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们很熟悉的事物。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要过五旬节，或者叫做初熟节，那时候就是他们的大麦收小麦大麦等等这谷类收成的时候。所以在他们的当时日常的生活里面，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种麦子这些谷类他们都非常熟悉。所以耶稣就用这个他们熟悉的比喻就来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看见这里说，这个人当他把好种子撒在田里，到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有仇敌来把败子这个坏种子撒在他的这个主人田地主人的田中。这个主要是来暗示仇敌做出的这个行动是一个暗中做的行动，因为是在这个田地的主人睡觉的时候做的。而且这个仇敌为什么要暗中做这样的事呢？是存着恶毒的心。所以主人是撒的好种子，他却暗暗的在主人睡觉的时候，他来把坏的种子撒在这个主人的田里面。不但如此，当他撒的时候，在希腊原文的动词，他是把这个败子的种子均匀的撒在这个麦田里面。所以在这个主人把好种子撒在麦田，是均匀的撒在田中，这个仇敌来撒败子也是均匀的把败子撒在整个田里面。这是为什么败子跟麦子就会这两个种子就会在整块麦田里面都布满了这两种种子，而生长发芽的时候这两种种子就都开始发芽。但是因为是这样子均匀的分布，麦子和败子的种子都均匀的分布在田中，所以当它们开始长苗，然后长成一棵大的植物，最后吐穗的时候，因为仆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吐穗的时候，这时候这个败子跟麦子在下面的根部其实是纠缠在一起了。因为等到长得已经长得很大，我想我们当中都有人喜欢种菜，我自己是学农的，我以前种过稻子，种过蔬菜，因为这是学校就说这个上学校要求一定要这个叫做实习啊。那么我们种的时候种子撒下去，等到苗出来，通常我们一定要把 这个因为撒的时候，这个种子撒在地里面的均匀度，不是我们不可能控制这个种子这样一颗一颗这样子来撒，所以等到它长苗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把一些小的苗拔起来，让这个每个种子之间，每个小苗之间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因为我们撒的总是多一点。但是在小的时候拔没有问题，这个根部还没有纠缠在一起。等到吐穗的时候，这个麦子跟稗子既然是均匀的混杂在一起，在麦田中生长，所以长到吐穗的时候，这个根就已经都纠缠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当仆人问主人说，要不要我们把这个稗子拔起来啊，主人说不要不要不要。当你把这个稗子拔出来的时候，你会连麦子也一起连根拔起，因此就让这两种稗子跟麦子继续的来生长，一直等到收割的时候才把稗子跟麦子分别出来。所以这是基本上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本身。那我们就看看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到底用这个故事他要表达什么要点。我们先要看在耶稣讲的比喻当中，我们说过耶稣讲的比喻通常不是把整个故事都每一个细节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大部分耶稣讲的比喻如果是一个故事的形式，其中是有一个两个或者多个主要的要点，唯有耶稣用的比喻有某一种的形式，这个某一种特殊的形式我们叫做寓言的形式。这个寓就是伊索寓言，公寓的寓，这种寓言的形式英文叫做 allegory。 这种形式的比喻呢，那么每一个细节都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上次在第12章看见耶稣曾经说，如果你要进一个壮士的家去抢夺这个壮士的家产，那你就要把这个壮士先捆住，然后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所谓的寓言的比喻。耶稣所说的壮士就是撒旦，壮士的家产就是那些被他所掳去的，也就是被撒旦所掳去的这些世上的人。那么这个进壮士的家把壮士捆住的，比壮士更强的就是耶稣等等。那么所以耶稣现在讲的这个稗子的比喻，我们从待会儿我们看见耶稣所提出的解释，其实一方面耶稣好像给予一个所谓预言式的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又没有把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细节，像我们刚刚说那个去壮士家抢夺家产，这个抢夺家产这个细节，把壮士捆住这个细节本身都有意义的，不仅是壮士具有一个意义，不仅是家产具有一个意义，不仅是来抢夺的人比壮士更强的人是有特殊的意义，每一个细节都有意义。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稗子的比喻，耶稣确实在解释的时候，他把一些角色是代表什么，他做了一个说明，但是在故事本身的细节上，并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有什么要点。在这个比喻里面很明显的第一个要点，耶稣刻意把撒好种子的主人跟撒坏种子的仇敌形成一个对比，二者之间存在冲突。因为这个主人把好种子撒在田里面，但是当他睡觉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也就是说在暗中，在这个主人没有，就是说这个不是明明的，不是在主人的目光之下仇敌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仇敌是暗暗的来做破坏的行动，就在主人的田里面撒了稗子。所以这个撒好种子的主人跟撒坏种子的仇敌 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二者之间是存在冲突，是有一个冲突存在这两者之间。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比喻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当这个稗子跟麦子到了长穗的时候，可以分辨出来的时候，可以分出稗子跟麦子的不同，仆人问主人要不要把它拔出来，主人说不要，而且主人说明原因是因为稗子跟麦子的根已经纠缠在一起，所以为了麦子的缘故，是为了麦子的缘故，因为如果这时候把稗子拔出来，麦子也就会同时被拔出来，所以为了麦子的缘故，必须耐心的等候，一直等到收割的时候才把二者分别出来。这是第二方面的要点，也就是仆人问要不要这时候已经可以在长穗的时候已经看出麦子跟稗子的分别了，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就把麦子跟稗子分开呢？主人说不要，为了麦子的缘故，因为如果这时候就分开的话，把稗子拔出来，麦子也同时被拔起，所以为了麦子的缘故呢，这时候不可以就把这两种分别出来，所以呢要耐心等候，一直等到收割的时候，那时候才是到了时候可以把这个麦子跟稗子分开来的时候。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耶稣讲这个比喻有这两方面的要点，因此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比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在原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完稗子的比喻，又向群众讲了另外两个比喻，就是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同时马太这位作者就紧接着记载了耶稣向群众的讲的这四个比喻之后，土壤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讲完这四个比喻，对群众讲的是他记载耶稣对群众讲的这四个比喻，他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耶稣用比喻教导的功能，或者说功用，用比喻这种方式来做教导的功用是什么。那我们上次也已经解释了，耶稣引用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二节，表明他用比喻这种方式来教导，主要的功用是要把真理进一步的显明出来，他要借着比喻把比喻跟神国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并列在一起，他要把关于神的真理把它说明，把它讲解。所以耶稣开口说比喻，要把在古时隐藏的事情把它说明出来。那么接下来当作者说明耶稣用比喻教导的功用之后，作者就记载耶稣就离开群众进了屋子。当耶稣进了屋子以后，他的门徒就到他面前来，也就是耶稣跟门徒在他们私下相处的时候，门徒就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这个稗子的比喻。那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是一样的，耶稣用比喻向群众做教导的工作，而每逢门徒私下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来要求耶稣给他们讲解他所说的比喻的意义，耶稣就为门徒来解释，来说明，使门徒能够明白。那这就是前面耶稣说他讲比喻是只把神国的奥秘向门徒显明出来。怎么样向他们显明出来呢？叫他们能够明白呢？就借着耶稣给他们私下的教导。但是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门徒跟群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门徒跟群众都是坐在那里听耶稣所说的比喻。相同的是，其实门徒跟所有的听众一样，听了没有真正明白耶稣的比喻真正在说什么，或者说这个比喻的意义真正是什么。所以门徒跟群众一样，并不是在听见耶稣所说的比喻立即就明白这个比喻的意义。而门徒跟听众不同之处在哪呢？就在于他们坚持的去寻求明白。这些听众跟门徒，他们同样听耶稣说比喻，也都不是立即就能够明白。我们说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去深入的思考，挑战人去深入的思考，然后才可能进一步的明白。所以门徒跟这些一般的群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坚持的来寻求明白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意义。当耶稣私下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来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的意义。我们也是如此。如果今天我们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或者我们仍然还在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跟其他很多不信的人，或者说虽然我们仍然在寻找，但是我们跟那些没有来寻找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我们都一样，不是凭我们自己天然的聪明才智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话，并不是我们通过我们理性的了解我们就能够真正知道神的话。许多时候我们听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真知道，包括我们基督徒今天现在在听神的话，但是当我们听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立即就明白，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真正的明白真知道这些神的话的意义。我们过去也一再的强调，当我们真知道这个神的话真正被解开，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遵行。但是因为我们还不真知道，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只是一种头脑的知识性的，因此在我们回家以后生活上，这些话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来任何的影响。我们生活的时候仍然是照我们以往的生活样式，跟听完就是说听完道之后跟听完道之前没有什么不同，那就表明我们在听的时候不是真知道，不是真正的明白。所以门徒听了这个比喻，他们也没有立刻就真正的明白，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谦卑的心，知道说今天每逢我们听神的话，因为我们仍然有这个罪性在里面，我们的悖逆仍然是很强，虽然我们已经悔改转向神，我们愿意相信，愿意降服于神，愿意来倚靠信靠和顺服神，但是在我们这个心智之下，其实在实际的生活里面，许多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我们还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悔改，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需要转向神，来降服于神，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个过程。那么所以一般来讲，因为我们这个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悖逆的罪性是让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眼瞎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被自我的一些想法占据，所以我们就好像瞎眼的人，即使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原有的很多观念或者说我们的价值观太强了，这些东西在我们心里面仍然盘踞着，仍然紧紧抓住我们的心，所以虽然我们耳朵是听见神的话，我们的心是瞎的，是蒙了油一样，我们听但是不明白。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次听神的话，首先我们一定要承认，只是用我们天然的能力去听神的话，我们并不真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像门徒一样，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我们需要向神祷告，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就是诗篇119篇这个诗人的祷告。这篇诗篇是最长的一篇诗篇，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做开始，每一个字母有8节的经文是用这个字母做开始，所以22乘以8 ,176 节的经文。但是这一篇诗篇反反复复的，诗人的祷告就是求你使我有属灵的悟性，求你打开我的心，使我明白你的话。一旦诗人他表明，一旦神打开他的心，使他能明白神的话，他就可以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所以他就晓得怎么去遵守。因此唯有我们来向神祈求，我们来向神支取这个恩典，我们就必蒙神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为什么耶稣曾经应许门徒，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告诉门徒说，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担当不了。就算耶稣已经讲的事情他们都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担当不了。所以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应许门徒说，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并且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因此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可以直接来请问耶稣，请耶稣给他们解释。耶稣离开之后，耶稣差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要继续的来教导门徒。甚至他们听了耶稣的解释，可能他们还是并没有真正那么透彻的明白，但是当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继续的来教导他们，使他们可以真正的全然的明白，有这个属灵的了解，属灵的领悟，他们可以真正的来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行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祷告求神来教导我们，是很关键的。这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领悟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求，我们求神是信实的。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末了，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所说的这个祈求、寻找、叩门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也就是描述我们来向神祷告。而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上下文，这个祈求所求的乃是向神支取属灵的资源。因为登山宝训，神国度的子民应当活出的生活，这个标准太高了，没有人可以按凭自己的能力去达成，所以我们只有来向神支取。耶稣说，你们祈求，他用现在式，你们继续不断的祈求，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你们继续不断的叩门。耶稣应许说，就给你们，因为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拿好东西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吗？这个好东西不一定是地上的财富名位，这个好东西在登山宝训上下文是真正的好东西，是对神的认识，是经历神的能力，是将来得以进入神的国。我们需要去求，我们需要去支取。我花很多时间讲这一部分，好像这只是那么小一个细节，但是其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需要来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来真正明白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去遵行神的话。那么等等我们会看这两个比喻会讲到将来最后的审判，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跟将来我们面对神最后的审判有关键的影响。好，所以呢，耶稣就给门徒来讲解这个比喻。耶稣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前面这一部分耶稣的解释是给予一个预言的解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公寓的寓，伊索寓言，这个预言的解释。所以他就说明这个比喻里面每一个角色是谁，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撒好种子的这个主人是人子，撒在田地里面这个田地是世界，这个好种子呢是天国之子，也就是天国神的国，能够进入神的国神国度的百姓。这个败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是天使。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解释的开头是说明比喻中每一个角色是谁，可是比喻里面其他一些细节耶稣没有给予这种预言式的解释，这我刚刚已经说明了。所以在前面这一部分耶稣提供这种预言式的解释来说明每一个角色是谁，其实是为接下来40节到43节耶稣说明最后的审判，是为后面这一部分做一个引言，作为40节到43节耶稣对最后的审判的描述的一个引言。那我们就看看这里耶稣介绍的这个撒好种子的主人，他说是人子。我们已经曾经说过，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他为了要避免弥赛亚这个头衔或者说这个称号对犹太人会带给他们一个误解，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他们的观点是一个政治的君王，要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所以为了避免给予犹太人这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耶稣从来不以弥赛亚来自称，他总是用人子这个头衔或者说这个称号来自称。为什么耶稣用人子来自称呢？他用这个人子来称自己是有旧约的背景，换句话说他是基于旧约的背景，所以他用人子这个称号来称自己。在旧约中以西结书，每逢神来称呼先知以西结的时候，神就是对以西结说人子啊，因此在以西结书里面神用人子来称呼先知以西结，意思就是指人的意思，就是以西结这位先知神称他是人啊，但是呢就是人子 son of man。 那么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同时他也是成为来到这个世界成为真正的人，他确实是真正的神，同时也是真正的人。但是更重要的，耶稣用人子这个自称是特别是基于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这个背景。在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描述有一位像人子的被带领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但以理书第7章的13节之前说 有一位亘古常在者，那就是神。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开始施行审判。但是到了十三节，就描述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位像人子的是驾着天云而来，然后他就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宝座面前，就从这位亘古常在者得了权柄，得了荣耀，得了国度。然后就描述万国都要侍奉他，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这一位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像人子的是一个荣耀的形象，他是被赐给国度、权柄、荣耀，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所以耶稣他基于旧约的背景，用人子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自称，可以避免弥赛亚这个头衔带给人的误解，而人子这个头衔又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没有准精确的定义，比较模糊的一个自称，但是又有旧约但以理书这个荣耀的那一位像人子的这个背景，所以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总是用人子来自称。而当他使用这个自称的时候，一方面他以这个自称来表明他有权威的地上传道工作，有绝对权威的地上传道工作，所以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赦免人的罪是神的特权。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神亲自设立的，所以耶稣用人子来表明他有绝对权威的，像神一样绝对权威的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但是耶稣特别用人子来讲论他的受苦、他的死亡以及他得荣耀，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和他的得荣耀以及他荣耀的再来。那所以耶稣这里说撒好种的是人子，也就是耶稣自己。田地呢是世界，我想这个不需要解释。好种子跟前面土壤的比喻代表的不一样，土壤的比喻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种子落在田间的小径，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种子落在有荆棘种子的土壤中，种子落在好土里面，那个种子是神国度的福音，是耶稣所宣讲的福音。这里种子好种子不是福音，不是神国度的福音，而是那些悔改相信耶稣蒙神的拯救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百姓的人。所以这个好种子是天国之子，败子呢是恶者之子，那恶者接下来就是撒败子的仇敌，也就是魔鬼，换句话说就是撒旦。撒旦是跟魔鬼所指的都是与神为敌的这个邪恶的势力。那么撒旦是控告者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撒败子的仇敌是与人子为敌的，也就是这一位邪恶的权势的这个主要的主掌有这个邪恶权势的这个主要的那一位就是撒旦。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将会结束，将会我们现在觉得好像人类的历史正在发展，我们可能以为这个人类历史可以继续不断永永远远，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人类的历史将要结束，那就是所谓收割的时候，那也就是所谓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而收割的人呢耶稣说是天使，所以我们就在耶稣 做了这个角色的说明，这样的一个解释之下，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因为这个主人把种子撒在田地，而这个田地耶稣说明是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现今这个世界，神的国的运行是在这整个今天我们人类的世界当中，神的国运行在人类的世界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撒败子的仇敌也来这个田里面撒了不好的种子，因此撒旦也在这个同样的范围当中运行，也就是说撒旦也在这个世界这个范围里面运行。所以世界是一个冲突的场所，撒旦的国度与神的国度在世界这个范围中是在争斗，而世界中的人他们做出他们的选择，做出他们的决定，他们是接受耶稣或是拒绝耶稣。若他们接受耶稣，他们成为天国之子；若他们拒绝耶稣，那么他们就是随从了撒旦的引诱，他们就成为那恶者之子。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在神的国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范围之内在运行，而撒旦的国度也在这个世界的范围之中运行，这个世界就成为神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一个冲突的场所。在其中所有的人，他们都必须要做出决定，他们是选择接受耶稣顺服神，或者是拒绝耶稣，那么就是听从撒旦。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很强的，我们通常叫二元论，也就是说只有两种，而且这两种是相对的。一种是这个田地的主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仇敌。而天国之子跟那恶者之子也是成为相对的，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冲突就以天国之子跟恶者之子成为一个缩影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天国之子跟恶者之子是基督跟撒旦之间的冲突的一个缩影。所以今天在地上，其实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为什么会受逼迫？耶稣说这世界恨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先恨了耶稣，也就是说这世人是拒绝神的。那么因此这是我们所谓的二元论，基督与撒旦之间这是一种宇宙性的冲突。但是这一种二元论不是绝对的二元论，绝对的二元论意思说这两个敌对的势力是相当的。其实圣经里面虽然呈现这个二元论，基督跟撒旦之间的冲突不是所谓绝对的二元论，因为撒旦也是受造的，因此撒旦是虽然与神为敌却不能够得胜，神才是真正得胜的，耶稣或者说基督才是真正得胜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他的仇敌。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冲突的场所，在现今这个世代，也就是在现在，从人类的历史开始一直到如今，一直到历史的结束，在现在，在现今这个世代，世人在神跟撒旦之间做选择，这就决定他们将来的命运。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把现在跟将来也形成一个对比。现在这个神的国撒旦的国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这个争斗，世人在神和撒旦之间做选择，现在所做的选择就决定他们将来的命运，所以现在和将来也形成一个对比。但是耶稣说为了天国之子的缘故，为了麦子的缘故，也就是为了天国之子的缘故，这些败子也就是恶者之子现今是被保留，到了这个世代的结束，这些恶者之子将要被毁灭。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甚至很多慕道朋友常常问的问题，神既然是公义的，为什么神现在不把恶人通通把它毁灭掉？我们觉得神的公义就是现在神就要把这些邪恶都把它除灭，但这里很清楚，是为了神国的天国之子的缘故，现在这些邪恶之子暂时被保留，要等到这个世代的结束，这些邪恶的之子一定会被毁灭，到那时候要有最后的审判，那时候他们一定会被毁灭，所以天国之子要耐心的等候，并且信靠神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今生在这个世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报应临到那些作恶的人身上，我们不是今生就可以看见神公义的报应，神按个人所做的来报应个人能够完全的实现，不是说今天在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神的公义的彰显，乃是说今天不是神充分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为了神国之子的缘故，这些恶者之子在现在是被保留，神的时间是要等候最后审判，神自己来施行，到人类的历史结束，神要执行这个最后审判，那时候神要把这恶者之子跟天国之子分别出来，而恶者之子要被毁灭，所以所有天国之子在现今要耐心等候，并且信靠神的时间。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神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在他自己的时间来把他的公义的审判充分的执行，完全的来执行。所以接下来第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就是对最后的审判的一个描述。耶稣说，将稗子掳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所以这里就说到在世界的末了，也就是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虽然这里没有说，但是在别的地方，就是马太福音 书中别的地方耶稣说了他还要再来，这个世界的末了也就是人子再来的时候，人子再来的时候这里说他要差使者，就是前面所说的收割的工人，也就是天使。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人子一方面是撒好种子的主人，但是人子也是指导收割的人。人子是撒好种子的，人子来，耶稣来，神的儿子来，他带来这个救恩，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就从他得到救赎，而这位人子也将是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指导收割的人，也就是说耶稣在最后的审判中他是那位末世的审判官，他会完全的被高举，虽然他即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会胜过死亡，而且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宝座上，已经开始神国度君王的统治，将来他要再来成为末世的审判官。那时候人子要差天使把一切叫人跌倒的跟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所以这里天国被称为是人子的国，人子要差天使把所有叫人跌倒的跟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因为在这世代结束之前，主人容许这个麦子跟稗子一起生长，但是等到这个世代结束，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位最后的审判官他要差天使把所有 叫人跌倒跟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把他们丢在炉里面，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切齿。这一切跌倒跟作恶的，就是前面所说的败子，也就是耶稣解释的时候所说的邪那恶者之子。而耶稣用叫人跌倒，所有叫人跌倒跟作恶这样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恶者之子，是要表明这一些恶者之子，一方面在伦理道德上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叫人跌倒，他们作恶，但同时这样的描述也表明他们是拒绝耶稣和神的国，是悖逆和不信的人。所以他们一方面在伦理道德上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他们拒绝耶稣和神的国，他们是悖逆和不信的人。所以耶稣用叫人跌倒跟作恶来描述他们，也就是那恶者之子，他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被定罪，要被丢在火炉里。这个火炉在圣经里面，这个火有各样不同的象征的表达，有时候这个火是象征神洁净的能力，要把他的百姓炼净，但是这个火许多时候只象征神的审判。这些恶者之子要被丢在火炉里，也就是他们要接受永恒的刑罚，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切齿。哀哭是描述在这个永恒的刑罚中他们受永远的苦，切齿那就是完全的绝望，没有机会了，完全的绝望，这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永恒的刑罚。但是相反的，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个义人就是前面所说的好种子，也就是麦子，也就是天国之子。我们已经说这天国之子乃是悔改相信耶稣，得着拯救，得着神所赐的新生命，能够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靠着神的恩典，他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里面，义基本的含义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这个义人不是指我们靠我们自己天性做好行为，靠这个功德来得神的神得进入神的国。义人是指那些顺服神，听见神国度的福音，做出顺服的回应，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借着耶稣得拯救，得到新的生命，他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借着跟神之间这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从神领受神的恩典和能力，能够真正不再过一个悖逆的生活和罪的生活，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这里说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像太阳一样，这是暗中的指向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从第十章到十二章就讲到最后历史结束，这个世代结束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十二章就讲到在历史结束的时候会有大灾难，以色列人有国以来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大灾难。然后天使说，你本国的民，名字录在册上的可以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入永远被证悟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人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耶稣说义人在他父的国要发出光，好像太阳的光， 就指向但以理书那些在尘埃中从尘埃中复活的人，从死里复活的人，得永生的人，这些智慧人会发光，好像天上的光，而且这个光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描述凡是因着相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得着这个拯救，得着这个神所赐的生命，这些人将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从死里复活，他们将得享永恒的福分，得以在他们的父，也就是神的国中，能够享受神永恒的同在，以及神君王的统治所带给人一切的赐福，一直到永远。换句话说，义人能够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在永恒当中能够面对面与神同在，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带来给人类一切的赐福。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解释里面，耶稣把神的国一方面称为是耶稣自己的国，人子的国，但是同时也是父的国。所以耶稣是这个神国度的君王，父，耶稣的父也是这个神国度的君王。换句话说，神的国，父子在这个神的国中，子是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末了耶稣给门徒做了这个解释，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知道耶稣在前面讲土壤的比喻，对群众讲土壤比喻的时候，就曾经发出这样的呼召，在第九节，有耳的就应当听。现在耶稣给门徒讲解了这个稗子的比喻，耶稣照样对门徒发出这个呼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已经说了，在希腊文听这个字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听这个概念，听不是指单单只听见，听同时具有听从的含义在里面，也就是对所听见的话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或者换一个说法，对所听见的话做出顺服的回应。耶稣在讲完比喻，呼召所有听的人，所有的群众，对他们所听见的耶稣所说的比喻做出顺服的回应。但是现在他给门徒解释，当他解释完了，他又发出同样的呼召，所以不但是呼召门徒，门徒已经是对耶稣做出这个顺服的回应，跟随他，而耶稣向他们发出这个你们有耳就应当听，要他们听这个呼召，是进一步让门徒省察他们自己。门徒是已经跟随耶稣，但是耶稣仍然呼召他们听见耶稣的解释，他们必须把这个解释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他们要做出自我的省察，他们必须真正的来，就说来认明自己是不是天国之子，同时他们也要信靠神，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所以耶稣呼召门徒，你们要听，你们要做你们自我的省察，你们要真正信靠神，等候神的时间，在神的时间来到，神一定会把天国之子跟那恶者之子分别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要信靠神的时间，我们对很多的不义，我们要了解神不是背乎他自己，不彰显他的公义，我们可以等候神，我们信靠神的时间来完全的彰显他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因为神公义的审判是真正的 不偏待人的，是真正的按着真理来审判，是真正要按着我们有没有悔改，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和相信，以至于活出一个悔改的果子，信心的行为，这一种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听见耶稣的话，我们都应该反身自省。因此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撒网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面，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把不好的丢弃了。这里耶稣讲的网，这种的渔网，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叫做拖网，拖拉的拖。这种网的边缘是有木塞，然后在这个网的底部有一些东西可以稍微增加这个网的重量，所以这个网撒在海里面的时候，网的底部会沉下去，那么这个边缘有木塞就浮在水面上。然后呢，这个网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把这个网两端，一端系在一条船上，另外一端系在另外一条船上，然后这两条船向相反的方向拖拉，这样子就可以把网中的鱼就可以打上来。或者是把网的一端系在岸上，另一端系在船上，这个船就向海中海的方向拖拉，那么同样也是一样，就可以把网这个网到的鱼就可以把它就可以拉上来。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个人撒网在海里面，撒这种拖网，然后就聚拢了各样的水族。既然把网到的鱼拉上来以后呢，他就坐下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面，捡不好的丢弃。这个好的鱼是指可以吃的，不好的鱼是指不能吃的。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能吃的，是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在利未记第十一章规定什么是洁净的食物，什么是不洁净的食物。在那里说，凡是有鳞的鱼就是可以吃的，没有鳞的鱼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呢，这是好的鱼就留下来，不好的鱼就把它丢弃了。那么耶稣这个比喻，这第二个比喻有两个焦点，这个比喻的要点有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撒网聚拢各样的鱼，所以这是以网为中心，撒网聚拢各样的鱼是以网为中心。但是第二个焦点是把好的鱼跟不好的鱼分别出来，所以这是以鱼为中心。所以这个比喻有两个焦点，一个以网为中心撒网去聚拢各样的鱼，另外是以鱼为中心把好的鱼跟不好的鱼分别出来。因此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的解释。耶稣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仍然是把现在跟将来形成对比，现在撒网捕了各样的鱼，将来要把好的鱼跟不好的鱼把它分别出来。所以现在是这个渔网为中心来聚拢各样的鱼，这就指向门徒和教会宣教的使命。门徒跟教会宣教的使命就好像撒网，把各样的鱼聚拢， all kinds of fish， 各种的鱼。将来呢，鱼捕到了以后，要把捕获的鱼分别出来，好的鱼跟不好的鱼，这就是描述最后的审判。所以这就跟稗子的比喻一样，是讲指向最后的审判。但是这个比喻跟稗子的比喻不同之处在哪里呢？这里我们看见是撒网只有一个，那里是主人撒好的种子，仇敌撒不好的种子。这里是这个捕鱼的人，他撒网 然后聚拢了各样的鱼，但是在这个各样的鱼里面包括了好的鱼和不好的鱼，所以这里是描述眼睛可以看见，口里都是承认耶稣的眼见的教会，也就是今天我们真理堂大家坐在这里，我们都是口里承认耶稣，这是我们现在人眼睛可以看见的教会。但是在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教会当中，包括好的跟不好的鱼，也就是包括真的门徒跟假的门徒在里面。所以正如稗子的比喻，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把教会里面的真门徒跟假门徒分别出来。这就是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曾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当那日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稗子的比喻跟撒网的比喻有一个共同的要点，这个共同的要点就是说，在这个世代的结束，最后的审判会临到，人子在这个最后的审判中要担任这个审判官，要把恶人跟义人分别出来，只有两种人，没有中间第三种，而恶人要接受永恒的刑罚，义人将得享永远的福分。但是这两个比喻不同之处在哪里呢？稗子的比喻乃是就神在这个世界范围里面的管理来讲论，在这个世界的范围中，在现今的世代，世界是一个冲突的场所，神的国跟撒旦的国在争斗，世人就在神和撒旦之间做选择，这个选择就决定他们最终的命运，在将来最后的审判会被区分出来，恶人要被毁灭，接受永恒的刑罚，永远的受苦，完全的绝望，可是义人得以进入神的国，得在永恒中得见神的面，得享神的同在，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带给人一切的赐福。但是撒网的比喻是就眼见的教会这个范围来讲论，今天在地上，我们地上的教会就是所谓眼睛可以看见的，礼拜天我们这些人到这里，这是可以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我们虽然口里都承认耶稣是主，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真正的门徒，有些人是假门徒。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他警告说，有两种路，一条是宽路，一条是大路，宽的门进去的人也多，这是引到灭亡的，有一条是小的路，窄的门，找着的人也少。因此耶稣就警告，在教会的里面有假先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今天的教会有假牧师，有假传道人，不但如此，今天教会里面有假门徒，所以不是凡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天天的悔改，因为悔改就是转向神，这不是只是做决志祷告，我说我承认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向，所以每一天都活在这个悔改里面，每一天都活在既然转向神就全心的降服于神，倚靠神，顺服神，信靠神，活在这一种的生活里面，就可以经历耶稣的拯救带给人的新生命和新生命的能力，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这样的人将来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国。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 我们在教会做长老，在教会做执事，我们在教会教主日学，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同工。可是将来耶稣说到那日，这些人很着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没有自己真正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相信是徒然的。我们必须真正的悔改，真正的降服于神，而且顺服神。有时候我们跌倒，但是我们在神的光、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再次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重新的把自己委身于神，我们过一个这样子继续不断天天悔改跟相信的生活，我们可以从神领受神的大能，我们有能力完全的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这个人子撒的带来的救恩所赐给人一个这些得救的人，他们得成为神国的百姓。所以我们都要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就买到上天堂的票。我们要天天在神面前过一个悔改真正相信的生活，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的价值观必须是神的价值观，不是这世界的价值观。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必须是按神的法则，不是用这世界的法则。我们讲儿女管教，我们讲在工作的场所我们应当如何，我们讲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理财，无论是哪一方面，不是以这世俗人的方法，乃是要按着神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神的价值观，神给我们的做事的法则。所以诗篇十五篇说，那些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们是绝对不放债取利，他们绝对不随火毁谤邻里，他们虽然吃亏也不更改，而且他们是继续不断行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才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圣所。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甚至我们的善行不能够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人所看为的善行，乃是按着神的话、神所启示的，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要按着神的标准，那就需要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我们不能够不读神的话，我们也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真正的领悟和了解，让我们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我们去活出来，我们行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守圣餐，我们真是求主你在我这样的一个特别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而且他还要再来，你自己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圣餐的礼仪，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下面